自我中心，一切痛苦的根源，前言，耶稣或自我。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，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。你们若爱我，因我到父那里去，就必欢喜，因为父是比我大的。约翰福音14章28节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，他对门徒说，小子们，如果你们真的爱我，你们现在就不会这么沮丧。你们有这些感觉是因为你们在想，看看，为了做你的门徒，我都放弃了什么，我的计划、希望和梦想。现在我的捕鱼业务被毁了。如果你不是真正的弥赛亚，如果我不是你教会的基石，我该怎么办？接下来他们会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吗？今天早些时候，你们还在争论谁伟大，谁在天国里居首位。不要如此的以自我为中心，你们要因我到天父那里去而欢喜。自我中心导致了他们的痛苦。如果门徒真的爱耶稣甚于爱自己，他们会为耶稣往天父那里去而感到高兴，但他们却为即将失去的东西而哀痛，心想，主要离开我，我该怎么办？门徒进入了他们一生中最具挑战性的时刻，基督被卖、被捕和被钉十字架。他们更关心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，而不是耶稣。他们完全沉浸在自我之中。主也希望处理你的自我中心。你曾否有意识地处理过自我？你的生命有多少是以骄傲、愤怒、危机和痛苦为特征的呢？你真的爱主甚于爱自己吗？困境可以揭示你内心真正的想法。无论你的问题是财务压力、关系破裂还是亲人的离世，你可以选择是否使这些演变成为危机。神已经赐给你所需的一切去克服生命中的困难，但是否使用这一切取决于你。你会继续自私的生活，还是成为活祭？耶稣还是自我？这是你的选择。第一章，最根本的问题。悲伤源于自我中心。当亲人离世时，我们泪流满面地问自己，没有了他，我该怎么活下去？我们会屈服于强烈的情绪，因专注于死亡和失去的痛苦而哭泣，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然后我们说服自己，这是为死者哀伤，但事实上却是为我们自己。如果你为之悲伤的死者已经信主，那么他现在在天堂，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。你所爱的人如今站在耶稣面前，并接受他们永恒的奖赏。如果你不是如此的自我中心，你能想象信徒葬礼的气氛吗？那将不会是艰难的时刻，而是充满感恩、赞美和喜乐的激动人心的时刻。真的，你的悲伤是因为自私。对你而言，痛苦和损失似乎比你所爱的人在天堂的快乐与平安更真实。停下来问问你自己，我到底在为什么而悲伤呢？是为他还是为我？诚实的回答将揭示你内心的自私。无论是在葬礼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，以自我为中心可以把任何事情变成危机。你想交换位置吗？你曾经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感到沮丧吗？作为一个典型的西方人，如果你能客观地看待你的状况，你确实没有什么可悲伤的。在你最贫穷的时候，你仍然比地球上大部分的人富足。就算在你最坏的情况下，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愿意立刻跟你交换位置。大多数所谓的危机只是对你而言是个危机。当你抱怨你的需求没有得到供应时，你周边的人会想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？所谓大不了的事情，只不过是自我中心将你的小土堆放大成了一座大山。我的两台电视都旧了，我需要一台新电视。我还不能买新的立体声系统，我很失望。我的车已经开了一年，该买另一辆了。当你超越自己和面对的困难去帮助环境更严峻的人，你的观点便会改变。当你介入并帮助那些在财务、情感、精神或身体上遭受挫折的人，你的问题会迅速缩小。你会突然发现，我的情况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。踢死人。以自为中心的人很容易被冒犯，他们总有办法在最简单、最愚蠢的事情上生气，然后他们沿着那条通向抑郁、灰心和失败的道路上走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完全陷入自我里面。当你开始滑入另一场危机时，如果你能退后一步并保持客观，你便可以避免很多痛苦，问自己一些挑战性的问题。我在这事情上有什么立场？我为什么觉得如此挫败？我的自我被冒犯了吗？当心情被扰乱的时候，如果你能这样处理，很多所谓的危机将不称其为危机。死人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有感觉。你可以对尸体做各种刻薄的事情，但你不会得到回应。你可以踢他，向他吐口水，用力打他，无论做什么他都不会回击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死了。根据圣经，你应该已经死了，罗马书6:8，提摩太后书2:11。那么为什么当别人对你说什么或做什么时，你这么容易受伤？为什么你的人际关系碰到这么多问题？显而易见，你的骄傲仍然活着。这是你的选择。争端指引骄傲，箴言13:10。你正在经历苦读、痛苦或愤怒吗？神的话语给出了个用意，有让你没法回避自己的责任，所以最好早点面对，因为没有其他原因会引发上述感觉。你不是生来就这样的，这不是你的个性，也不是环境造成的。争端进入你的生活是源于骄傲，骄傲不是主要原因，而是唯一的原因。我们的榜样耶稣凭信心生活，他在地上的时候并没有依靠其神的身份活着。在我们面前，耶稣以人的身份并靠着对神的信心而活。在被钉十字架时，他祈祷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路加福音23:34。不久之后，斯提凡展示了我们有能力做同样的事情。当他被石头打死时，他祈祷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使徒行传7:60。耶稣选择原谅，所以我们也必须选择原谅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以弗所书4:32。主不会命令你去做你做不到的事情，在他里面你有能力饶恕任何人，并以爱对待所有人。你已经被赋予了这能力，现在就凭信心去操练吧。无过失人际关系。你是否听说过无过失人际关系？也许你对无过失汽车保险一词更熟悉。大致上这意味着，无论是谁导致了车祸，保险公司都会支付所有相关的维修费用，根据购买的保险金额。同样，在无过失人际关系中，无论他人如何对待你，你都选择行在爱里并饶恕他们。 根据马太福音18:21-22，神的饶恕是70个7次，因为耶稣是这样做的，所以你可以这样做。而且现在你住，他住在你里面，并透过你活着。这个世界的方式是以他人应得的方式对待他们，就像你常听到的，你帮我，我也帮你，你若惹我，那你就等着瞧。如果你以他人应得的方式对待他们，你会变得一团糟。为什么？因为人都不值得被爱，没有一个人值得被爱。离开耶稣，我们甚至被吐口水的资格也没有。你可以将自己与任何人比较，但轮到你自己，你仍然达不到神的标准，你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安德烈，你已经走遍世界各地教导神的话语，医治病人，为迷失的人宣讲救恩。你已经被圣灵充满了数十年，并且经历了很多神奇妙的大能，你当然没有问题。我不想戳破你的幻想，但我跟你一样都是普通人。你去问我的妻子，她可以告诉你，杰米见过我最好的一面、最差的一面，以及这两者间的一切。他知道我仍然有问题，我不值得被爱。如果我的妻子用我应得的方式对待我，真的，她早就跟我离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未能完美的照顾她。圣经告诉我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她，以弗所书5:25，而我尚未完全做到。如果她采取这种态度，你没有像圣经所说的那样对待我，所以我有理由这样对你。你想想看，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？用爱、怜悯和恩典，而不是以对方应得的方式对待彼此，会建立更好的关系。